朋友，我是活在耶稣里网站的玛丽姐妹，为你编辑康来昌牧师的查经全集，希望你在康牧师讲解经文的帮助下，能系统地学习圣经，更好地认识神，在主耶稣里经历丰盛的新生命。
我们讲到说，亚述王对西西家威胁讲了一句话，亚述诸王向列国所行的乃是进行灭绝。我们说军队都是残酷的，但是有些军队比较有军纪，比较有人道，或者很有军纪很有人道，有的军队就像土匪一样，就像恶魔一样。蒙古的军队是以此著称的，亚述也是一样，就是 take no prisoner， 只要打仗你就不要想留活口，你除非一开始就投降，否则的话就是杀无赦，通通你们打败了人也要杀光光、就是亚述就是这样进行毁灭，不但把百姓杀光，而且房子都烧掉等等，蒙古军队也是这样。难道你还能得救吗？我列祖所毁灭的就是哥善哈兰利色和熟提拉撒的伊甸人，这些国的神何曾拯救这些国呢？哈马的王，雅尔拔的王，西法瓦因城的王，西拿和以瓦的王都在哪里呢？这些王都到哪里去了？他们的神又怎么样了？各位，这些王都失败了，他们的神也失败了，因为这些神是假神，因为这些王也不过是受造物，他们哪有什么能力呢？他们如果强大，还有强中自有强中手，他们如果强大是出自上帝，他们还不知道感谢上帝，依靠上帝，而以此自恃，那就一定会失败。总之，不要把世间的神跟上帝比，上帝是真实的，独一真实的，其他都是假的。十四节，西西家从使者手里接过书信来，看完了，这书信就是亚述对西西家的侮辱，就把这个书信拿来了。这个亚述王这书信拿来了以后，西西家看了，就上耶和华的殿，将书信在耶和华面前展开，意思就是说，上帝，你看看人家怎么骂你呀、西西家向耶和华祷告说：“坐在二基路伯上，耶和华以色列的神啊，你是天下万国的神，你曾创造天地。耶和华，求你侧耳听；耶和华，求你睁眼而看。要听希拿基利打发使者来辱骂永生神的话。耶和华，亚述诸王果然使列国和列国之地变为荒凉，将列国的神像都扔在火里，因为他本不是神，乃是人手所造的，是木头石头的，所以灭绝他。哈利路亚，我们阿们这一句话，因为亚述王或者其他任何一个政权把其他的假神，把这世界上假神都消灭的话，那是一定的，因为那些假神不是真神。不过我们要说，消灭这些假神的国家的神，就像亚述的神也是会被消灭的，因为也是假神，只有耶和华是真神。你的强大是上帝使用，不要狂妄，你的强大是上帝使用的，你不知道你是多么的弱。耶和华我们的神啊，现在我们求你救我们脱离亚述王的手，使天下万国都知道唯独你耶和华是神。我们要做这个祷告，但是我们也承认我们做这个祷告神未必垂听，神都听，但神未必成全。那么西西家是敬畏上帝的，神垂听了，但是也有很多时候我们是敬畏上帝的，可是神并不支持我们，我们就仍然感恩神的带领总没有错。我们可以求，但是神有他的旨意，我们感谢主。如果我们所求的没有一样实现，我们仍然感谢赞美主，神的带领一定是对的。 好，现在我们求你使天下万国都知道，唯独你耶和华是神，你发你的神威吧。他们在侮辱你，你发威，那就很明显的让人知道你是真的，他们是假的了。他宣传的越厉害，你发威的越厉害，他们就死得更惨。你发威吧。亚摩斯的儿子以赛亚就打发人去见西西家说，耶和华以色列的神如此说，你既然求我攻击亚述王希拿基利，我已经听见了。哦，你的痛苦我听见了，我们也求主帮助，今天听见教会的声音，我们看到教会的衰败，得罪上帝，以至于被上帝交在仇敌的手里，我们还没有悔改，求主真是让我们悔改，从上到下都悔改，认定上帝，专心依靠上帝，专心走十字架道路。好，现在耶和华的仆人就是以赛亚，就说对西西家讲，我已经听见你的祷告了，耶和华论他这样说，耶和华有一个反应，这样说，西安的处女藐视你，就是耶和华论到亚述，论到一个强大自以为了不起的国家的君王，他的确了不起，但是他实在不知道自己没什么了不起，他就很自大的讥笑别人。但是上帝是真实的，上帝不容人讥笑，上帝说，亚述啊，西安的处女要藐视你，嗤笑你，耶和华的女子向你摇头，你知不知道你在辱骂谁？你知不知道你在亵渎谁？你扬起身来高举眼目攻击谁啊？你在攻击以色列的圣者，你在攻击宇宙的创造者，管理万有的，你借着你的使者辱骂主，并说，我率领许多战车上山顶到黎巴嫩极深之处，我要砍伐其中高大的香柏树和佳美的松树，我必上极高之处，进入肥田的树林，我已经在外邦挖井喝水，我必脚掌踏干埃及的一切河。好，讲得伟大，讲得好听，但是是狂妄的。神给你任何的强壮，给你任何的能力，任何的智慧、军力等等，你狂妄，你说我要为所欲为，我要这样，我要那样，我要踏进外邦，我要砍伐这些黎巴嫩的香柏树，意思是指把这些强大的国家、美丽国家打败。其实这里所讲的，亚述王所讲的，跟亚历山大大帝也差不多。亚历山大大帝和亚述王都是征服别人的，都以为自己很了不起。耶和华说，我早先所立的，所做的，古时所立的，就是现在借着你，你能强大，是我耶和华所定的旨意。不要狂妄啊！我借着你使坚固成荒废，变为乱堆，这事你岂没有听见吗？你没有听见我的预言吗？你的兴起是我的预言呢，你居然还敢骂我啊！你居然还敢轻看我，藐视我，你没听见啊？所以其中的居民力量甚小，惊惶羞愧，他们像野草，像青菜，如房顶上的草，又如未长成而枯干的禾稼。你坐下，你出去，你进来，你向我发烈怒，我都知道。你狂妄什么啊？你的确征服了很多国家，但是我告诉你，那是我让你得胜的，我借着你使坚固城变为荒废乱堆。你没听到我的仆人这样讲吗？各位，我们相信上帝在掌管一切。鲁迅会说我们阿 Q， 当我们打别人打赢我们的时候，我们说上帝让我们失败，鲁迅说我们阿 Q。好吧，你要这样讲就这样讲，但是我们仍然要强调真理，就是我们信的是独一的神，只有他有力量做一切的事，包括击打以色列，包括击打教会，包括管教，神做的都是对的，我们相信。好，我们会像其中的居民一样，力量甚小，惊惶羞愧，像野草，像青菜， 如房顶上的草，又如未长成而骨干的禾稼。你坐下，你出去，你进来，你向我发烈怒，我都知道。你居然敢向上帝发怒啊！其实也许亚述没有发多大的怒，但是这里就这样形容，就是你居然敢气我。你居然，其实亚述也没有气耶和华，只是有一点狂妄，上帝就用了很严肃的字眼，你怎么敢狂妄啊？我是借着你去管教那些拜偶像的国家，所以他们失败了。现在你居然向我发烈怒，又因你狂妄的话达到我耳中，我就要，这些我都知道，我就要用钩子钩上你的鼻子，把绝环放在你口里，使你从来的路转回去。你怎么跑过来，我就让你怎么回去，你知不知道？哦，感谢主，我们的上帝是掌管亚述、巴比伦和每一个国家的。你居然敢发烈怒，你居然敢说狂妄的话，我要用钩子钩上你鼻子，把嚼环放在你的口里，使你从来的路转回去。以色列人啊，我赐给你们一个证据，你们今年要吃自生的，明年也要吃自长的，因为这两年都被包围了，没有时间去收割了，就是不能做那收割的农事了。今年吃自身，你们没有时间耕种；明年也吃自长，你们还是没有时间耕种。至于后年，你们要耕种、收割、栽植葡萄园，吃其中的果子。为什么后来就要了？因为有太平盛世了，可以耕种了。你们现在没有，但是一定会有的。犹大家所逃脱余剩的人要往下扎根，向上结果。这个话我们很多人喜欢用，这里的意思其实就是上帝的恩典会临到以色列啊！你不要什么证据，我就告诉你会发生什么事。这里说证据，其实就是你要相信我讲的会发生的事情，就是到后年的时候，你们就要耕种了，就要收割了，葡萄园就栽种了。那么你们要往下扎根，向上结果，就是要坐得住的更稳健，信的更稳健，上帝会祝福你们的。犹大家所逃脱余剩的人要往下扎根，向上结果，记得这样的事。必有余剩的民从耶路撒冷而出，必有逃脱的人从锡安尔山而来，耶和华的热心必成就这事。主啊，我们相信，求你成就，按照你的旨意成就。我们不要求神迹奇事刺激，我们要求主让我们对你的认识与日俱增，对你的敬畏惧怕与日俱增，对你的喜悦和爱信靠盼望与日俱增。所以耶和华论亚述王如此说，他必不得来到这城，也不在这里射箭，不得拿盾牌到城前，也不筑垒攻城。他从哪条路来，必从哪条路回去，必不得来到这城。这是耶和华说的。因我为自己的缘故，又为我仆人大卫的缘故，必保护拯救这城。好，耶和华讲得很清楚，很明白了，我会保护拯救这个城。亚述的军队会退走的。西西家作王，他行耶和华眼中看为正的事，特别是打碎了你铜蛇，但他谨守遵行上帝的律法，而北国以色列在那时候亡了，而亚述王就一再的来攻击，来消遣犹大。那么有一次是派亚述王派拉伯沙基大将军来围困这个西西家，围困耶路撒冷。但是这个围困呢，很快拉伯沙基就自己要逃走了，因为亚述王走了，好像没有带他一起走，他就走了。然后呢，下一次是亚述王直接来骂西西家，叫他不要想跟埃及，不要想跟古时结盟，你们是必败的，就是讲得很大胆。 当两次的侮辱，就是西西家、以色列或者犹大两次受到亚述的军队侮辱，一个是他们的将军拉布沙基，另外一个是亚述王自己，他在攻击利拿平原的时候， 他讲了这种重话。西西家就把这个亚述王的攻击打开来放在耶和华面前，希望他能够看到自己的百姓受羞辱，自己也受羞辱。这也是激将法，把耶和华多骂一下，让耶和华愤怒的来救以色列脱离敌人的手。其实常常是如此的，然后耶和华就说，我一定会把你带走的啊，然后以色列人你们一定会有丰富吃的东西了。那亚述王是绝对到不了这里的，然后果然到不了了，因为最后危机的解除就是一个大神迹。35节，当夜耶和华的使者出去，在亚述营中杀了185000人，清早有人起来一看，都是死尸了。亚述王希拿基利就拔营回去，住在尼尼微。一日在他神尼斯洛庙里叩拜，他儿子亚德米勒和沙利瑟用刀杀了他，就逃到亚拉拉地，他儿子以撒哈顿接续他作王。这也是不信靠上帝，他们宫中的状况、家庭的状况、国事的状况，其实也是很不好。那么亚述王受到羞辱，满心自大的来到这个地方，也一直得胜，但是踢到铁板了，踢到真神了，踢到真神所保护的以色列了，他们就攻不进来了。不但攻不进来，一夜之间死了185000人，这是耶和华使者杀的，可能就是瘟疫。不管怎么样，神可以做这个事，神今天仍然可以做这个事，但是我们不一定要求这样的事，我们仍然求福音的广传。当亚述的军队、亚述的王被打退了以后，哎呀，西西家又是祸不单行，有病况啊。学者会说，这一段经文的时间并不一定是顺着时间排的，也就是不是18章先，然后19章，然后20章，然后21章。
朋友，你收听的是康来昌牧师的案卷查经系列。我们感谢你的收听，也希望你能为活在耶稣里福音事工祷告。如果你愿意用金钱奉献来支持这项福音事工，请在我们的首页点击奉献支持，让我们一起传福音，结出更多的好果子来荣耀神。